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啊，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二十六章是耶稣的受难前，二十七章是主的受难，二十八章是他的复活。那复活的意义呢，是我们今天首先做的分享啊。我们在昨天的二十七章的第五十一节呢，就已经讲到殿里的幔子啊，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幔子裂开呢，说明神和人呢是可以面对面的相见了啊，不再需要用一个厚重的幔子隔开。而且呢，神也就是耶稣基督付的代价啊，是足够了啊。那复活的意义之一呢，就是这个代价啊被父神悦纳了啊。因为若没有悦纳呢，耶稣没有办法复活。如果这个代价不足呢，审判主也就是天上的父神呢，也不能使耶稣复活。所以首先的第一个意义，复活就说明耶稣为所有罪人啊，从亚当开始直到末了所有的罪人所付的罪的审判的代价足够了。那复活的第二个意义呢，就是耶稣今天还是活的啊。如果耶稣只是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但他却是死了啊，真的是在永恒里也死了，那我们今天无非是我自己也付啊永恒的代价，也是这个结局。所以耶稣是活的，今天一切在主里的相信他的，末了也必复活。所以耶稣的复活极其重要啊，这告诉我们有一个永存的盼望，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在地上很短暂的日子结束之后，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我们会啊与主一同的来到地上，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我们在永恒里的盼望是因为耶稣复活了啊，那他有权柄把生命舍了啊，他也有权柄取回来。那第三个呢重要的意义呢，复活说明耶稣胜过了一切败坏的权势啊，死、阴间啊以及撒旦的权势，主都胜过了啊。这个和前面两点呢也是相关的啊，但是呢从创世纪一开始啊，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征战啊，从那时候就开始了。所以它应验了这女人的后裔啊这个预言啊，因为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啊，上帝呢指着亚当和夏娃说了一个预言啊，也就是女人的后裔呢必要击打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蛇就是撒旦。那女人的后裔是单数的，其实是指向未来要来的这耶稣基督啊。所以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是玛利亚生的啊，但他的父却是天上的父。所以这样的一个预言呢，就指向了最终这场征战的胜利啊。所以这是一个极其喜乐的结局啊。所以我们知道呢，虽然创世纪一开始啊，从第三章开始人就在罪中堕落了，但是呢启示录是停在新天新地永恒的快乐里的。而且呢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福音书的最后也是停在主的复活里的。所以我们是从黑暗中生出来，但是我们却走向了光明啊。一天是从黑暗开始计时的啊，那以色列的一天也是这样啊，从黄昏开始啊，一直到第二天的清晨啊，是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所以虽然从罪里啊我们堕落了，但是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得胜啊，我们最终却是有永恒的得胜啊。撒旦那条蛇被神击打了头啊，所以耶稣虽然被伤了脚跟，他挂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却有生命可以赐给我们，因为他复活了，他愿意把生命舍了，他也有能力啊把生命取回来啊。所以在二十八章的复活，我们先做的一个分享就是，这复活极重要的意义啊，是我们今天所信的基础啊。所以我们把这三章合起来呢，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我们信他的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呢，是三个部分啊，他死了，他埋了啊，他复活了。所以复活是不可缺少的啊，我们如果只是说他死了他埋了就停了啊，那我们这个所信的就没有盼望了 那今天我们分享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来看几群的人啊。一个呢就是两个玛利亚啊，一个就是门徒啊，一个就是不信的祭司长和兵丁。我们先看两个玛利亚啊，两个玛利亚在28章的一节呢，安息日将近啊，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呢，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那这里呢和我们从27章的第61节啊就对应起来了。前一章的61节说呢，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他们是在耶稣受难日啊，耶稣受难是星期五啊，安息日的前一日。那星期五从早晨九点到下午三点啊，然后呢在太阳落山前呢，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尼格底姆呢就把耶稣安葬了。所以这两个玛利亚呢他们是一直看着这样的过程啊，直到对着坟墓坐着，就说明了安葬完了。就直到他们必须要去守安息日了啊，因为从星期五的黄昏太阳落山开始，一直到星期六的太阳落山是以色列的安息日啊，所以这两个玛利亚呢，所以耶稣是星期五的黄昏前呢安葬的，在星期天的第七日的头一日啊，星期日的很早的时候呢就复活了。所以在这两个玛利亚的时间里呢，他们几乎除了扣除掉这中间的安息日啊，他们必须要回去守安息啊，遵主的命令。他是从星期五待到最后不能再待了，到星期日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去了。他们的心一直在主那里啊，这是我们今天想分享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榜样啊。我们什么样的心是蒙神悦纳呢？就是相信他。这样的信心不是看环境的，这样的信心是单单无条件的信靠主的信心啊！和这个相比的就是门徒了。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虽然门徒与主啊待的时间更久啊，但是呢，最先看见主复活的居然是两个玛利亚。我们看见呢，在第八节啊，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啊，他就是主了啊。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去抱住他的脚拜他。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像门徒一样啊，就是我们是看环境的啊，环境顺利的时候我们信心就大。环境有波动的时候呢，我们就信心软弱啊。但是呢，这两个玛利亚呢，他们是心只挂在主身上啊，他们只想跟着主啊。当主安葬的时候，他们就看着那坟墓啊。他们只要守完安息日，有时间允许的时候，他们就想来再来高主啊。安息日过了，清晨他们就来了。所以他们是第一个见证主复活的，他们不是因为他知道要复活，他们没有这样的认识，他们只是心一心想要跟着主。我们今天怎么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怎么才能为主所用啊？我们就要像两个玛利亚一样啊，一直跟着主啊。所以他们确实呢成为那报好消息的那一位啊，主要靠着他们来把这好消息传给那时候还很沮丧惶恐不安的门徒啊。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一个很好的榜样。那第二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形象呢，就是主自己啊。第十节，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啊，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啊。”这是极让我们安慰的啊，就是耶稣在这个时候已经复活了。门徒们在这个时候呢非常的沮丧，所以耶稣依然称他们为弟兄啊。复活的主可就是神自己了。今天我们面对的还是复活的主，他依然待我们如弟兄啊。他的谦卑，他的慈爱啊，在此就能显明了。另外呢，我们在我们一切的苦难里，在我们一切的小信里所需的啊，主都知道。所以你看在这儿主对这两个因着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两个玛利亚说什么？ 他说不要害怕，你去告诉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耶稣心里挂念的还是我们这些软弱的孩子，他知道我们所需是什么，所以耶稣要告诉他们去加利利与他相见。等会我们看见在加利利耶稣要给他们命令，所以神是非常慈爱谦卑的，他依然用极大的安慰来带领我们。虽然今天他是复活的主，他是至高的神，但他依然说去告诉我的弟兄。那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呢，这里是一群的反面的例子啊。我们昨天在二十七章的最后六十二节到六十六节呢有一个铺垫啊，我们昨天没有分享，我们把两个放在一起呢就能看见了。这首先让我们知道复活是真的啊，因为在当时呢如果是假的，他们一定不会这么去编造谎言啊，因为最想杀耶稣的祭司长他也没有办法面对一个空坟墓的事实啊，所以这告诉我们今天耶稣的坟墓依然是空的，因为在当时他们祭司长为代表的地上一群悖逆不信的人啊，这是一个榜样啊，这地上悖逆不信的人的一个样板，那他们给替我们所做的事，这些地上所有不信的人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守住那坟墓啊，在昨天的二十七章的六十二到六十六节，守住坟墓就意味着坟墓空了，不但是门徒能做见证，天使能做见证，悖逆不信的人也能做见证啊，因为他们自己守的。所以这空坟墓是无可辩驳的证据啊，告诉我们这坟墓是空的，耶稣复活了啊。所以今天有许多的证据来证明耶稣复活，这是当中之一啊。其次还包括就是如果门徒耶稣没有复活，门徒不可能从一个如此沮丧的状态一下就变得非常有信心啊，又开始到各地去传讲神的福音啊。当然这当中有圣灵降下来的原因啊，但是耶稣复活也是一个极大的证据啊，接着门徒的态度的转变。但是在这儿呢不信的人他们做了一个见证，见证就是他们要编一个谎言说门徒把尸体偷走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自己在把守坟墓，谁能够去偷呢？更何况门徒在当时已经完全的沮丧消极了，彼得都出去痛哭了而且对方是兵丁啊，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耶稣复活是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呢，也让我们看见一个很可惜的事实啊，就是祭司长和兵丁他们宁可撒谎也不相信真实，这说明他们真的不信啊，他不在乎耶稣是谁，哪怕他们杀了义人杀了先知啊，就算他们不知道耶稣是神，他们也要面对一个事实，他们就如同他们的祖先一样，他们杀了一位先知他也无所谓，这说明他根本就不要神，所以也不在乎耶稣到底身份是不是那弥赛亚啊，那要来的基督。所以他们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他们选择要撒谎来帮助他们能够面对这空坟墓的质疑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选择，无论是看守的兵还是祭司长，其实是为自己选择了地狱啊，就是他宁可想要地上的丢掉永恒的这是非常可惜的。然后我们再看二十八章的第十六节到最后啊，那门徒呢到加利利去了之后呢，耶稣给了他们一个命令啊，也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讲的大使命啊。这大使命呢有这么几个部分呢，他说呢第十八节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在说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重生得救的人是与主同工的。所以主呢在这里他讲了两点啊，第一呢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所以我们是靠着他的权柄来做后面的命令的。第二呢就是二十节的后半段，我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主跟我们在一起呢？我就做他这命令就好了。我们等会儿来看这命令的三部分。但是主自己呢告诉我们，我们做他的命令是靠着他的权柄，是顺服他。当我们遵守他命令的去做这三件事的时候呢，他就与我们同在了啊，是个极好的应许啊。但哪三件事呢？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教训神的道啊，让他们遵守。所以使万民做他们的门，做主的门徒呢，就是把福音传出去。万民就意味着天上地下啊，所有的人啊，地上所有万族万方的人啊，只要他能听啊，他愿意，我们就把福音给他啊。他重生得救啊，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上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就说明神是三位一体的。所以受洗是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是他信靠主成为他门徒之后自然要做的。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要告诉他主的话，也就是这本圣经，他还要遵守。所以这样的一个步骤是一体的啊，这三点是不能分开的，它是一件事啊，它是一件事的三个阶段啊，是人先听了福音得救啊，信了之后受洗，受洗之后按主的话去行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命令啊，这也是我们的荣幸啊，因为在这命令里我们是靠着主的权柄，也与主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盼望我每一个啊重生得救的人啊，回到这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神的预备啊，神的命令啊，神的计划是何等的慈爱和伟大啊，我们又是何等的蒙福啊，不但得救啊，不但有名分啊，有产业啊，有神儿女的名分，更是有这样的荣幸啊，与主同工啊，他就与我们同在啊，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哈利路亚。